秦琼从店里边出来，在老爷的道队前面这么一跪，前面抬轿的这一停，后边抬轿的继续往前走，这个轿往前一栽，把老爷从这轿里边给倒出来了。按说呀，秦琼这个人可不是莽撞人，干嘛从店里边出来突然就拦住道队就跪在这儿了呢？这秦琼有他自己的想法。秦琼现在腰里边钱不够了，樊虎什么时候来他还不知道，他自个儿掂量着在店里边已经住了好几天了，还了电饭账钱之后，他自个儿的路费要回家可就不够了。说老爷回来，他得尽快的在老爷跟前讨回了批文，老爷如果再给我俩钱的话，一凑我就快点回山东。九月九是自个儿娘的生日，得给老太太过这寿诞呐。正因为这样，秦琼担心老爷由打太原府回来一路风尘，回到衙门里边他自个儿再放三天假，我在这个店里边还得住三天，这就更麻烦了。所以他又打店房里边出来，拦住道队就跪那儿。他这一跪，他可没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。前边抬轿的呢感到太突然，冷然这么一站，后边抬轿的往前这么一推，轿呢往前这么一搓，用现在的话说，这等于来了个急刹车。老爷在这轿里边其实正打盹呢。干嘛打盹啊？咱们说这老爷上太原府了吗？上太原府去拜见新上任的总镇唐果公李渊呢。去拜见李渊不光他一个人啊，山西省所有的县令都去了。这些县令跟县令们见了面，那都是同僚啊，用现在的话说都哥们儿，互相之间你请他他请他，老吃老喝呀。所以老爷这一回来，昨晚上还跟一个县令在一块喝酒呢，喝得过半夜，喝得头晕脑胀，本来是骑着马往回来，快进这个天堂县的时候他换了轿了，坐在轿里边稳当，他想眯瞪一觉，这个轿一搀悠呢就等于催眠了。老爷上下眼皮这么一打架，就在这儿似睡非睡，这个酒呢还没算全醒，应该说留一半清醒一半醉，正这么个状态。老爷似睡非睡的时候，这个轿走到大街上，秦琼这一拦道，轿突然一停，老爷往前这么一栽。按说这个轿前边啊本来是有扶手板啊，老爷这个扶手板平常啊都给他撤下去，今天呢他想睡点觉，把这扶手板就搭上了。这扶手板搭上了，老爷往外边这么一栽，要没有这个扶手板呢，老爷直接从这轿里边就出来了。可是有扶手板这么一拦一挡，这位老爷，老爷又打扶手板上边头朝下咕噜来一咕噜毛。按说这老爷小时候练过咕噜毛，长大以后再没咕噜过，今天逼着他来一咕噜毛，这老爷一个咕噜毛又打轿里边就咕噜出来了。这一咕噜出来，前面这抬轿的吓坏了，马上把这轿杆放下过来，这就搀老爷。哎呦，老爷老爷老爷，您受惊了您受惊了，这就给老爷打破身上的土。老爷当时也愣了，这盹儿也没了。老爷把眼睛一瞪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轿是怎么抬的？那边呢有差人就已经把秦琼给架起来了。我说你小子你干什么呢？啊，你把老爷的道队给拦住，看见没有，把老爷给摔着了。秦琼也发现了自己闯了祸了，秦琼马上做解释，诸位我跟你们说呀，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快，我等着找老爷讨回文，着急点，所以我跟老爷想先打个招呼，我怕老爷休息放假。这好，你要把老爷摔坏了，我看你怎么担这个责任。秦琼说，都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。老爷觉着在大街之上从轿里边一窜来个咕噜毛出来也挺丢人，所以老爷坐到轿里边之后重新把扶手搭上，告诉小事人仪，来啊，把这个拦道的小子给我带着到衙门里头，我升堂问案。是，秦琼这一拦道啊还真起了作用了，老爷带着他回衙门升堂了。原本老爷真是想回来放假的， 他准备放假三天，让秦琼这一拦轿，他来这一轱辘毛，老爷这气不打一处来。升堂之后一拍惊堂木，来啊，把拦轿的那个小子先打石板子，然后把他推上堂来。没上堂，先给秦琼来了石板子。秦琼心想，这石板子该打，谁让你把老爷给拦住了呢，让老爷来一跟头呢。挨了石板子之后，秦琼来到大堂之上，往堂下一跪。老爷，山东济南府历城县马快秦琼给大人见礼。这蔡知县叫蔡建德，在上面往下一瞧，一看秦琼是个大个子，黄面皮，气宇轩昂，非同一般。蔡知县说，我问你，你是从历城县来的？秦琼说，是。老爷，我们历城县的县太爷刘大人恕个罪说官会刘琦，特意让小人给老爷您代问安好，顺送何府大吉。嗯，这蔡建德一听刘琦刘大人，感情他们俩是好朋友，同年的年兄年弟。蔡建德听到这里，马上这脸就阴转晴了。哎呀，闹了半天，你是刘琦手下的差人呐？啊，正是。嗨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啊，你要早说，我就不打你这石板子了。秦琼心想，我早说来得及吗？你还没见面呢，就先打我石板子，板子挨完了，你现在送人情了。秦琼说，哎，老爷，小人该打。哎呀，我说秦琼啊，你们那位刘大人听好吗？秦琼说，一切都好。好好好好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既然是你是他的属下来到这里，那就没有别的说了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给我来这一轱辘毛，我非得好好的治治你不可。是大人，小人罪过罪过，我现在等着您的回文，要回转山东历城县呢，我怕老爷休息，所以就贸然拦道了，惹得老爷您摔了这一下子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提这段了，把你的公文呈上来，我给你批回文也就是了。秦琼马上就把这公文呈上去了。这蔡知县提起笔来批完了之后，盖上章交给秦琼，这回文算是批了，同时告诉秦琼到财力房里边去领三两银子，这三两银子算赏赐给秦琼的路上的补贴。同时呢，这老爷从心里边往外讲，他也是琢磨着打了秦琼这石板子不应该，你说都是好朋友，秦琼回去要见了刘大人一说，见面没说别的先来了石板子，这有点不对劲儿。给三两银子呢算补服补服吧。按照隋朝那个时候的规定呢，秦琼往这里边押差，来往路费都由山东历城县来出，那么这三两银子是老爷格外给的。秦琼谢过老爷之后，在财力房那领了三两银子揣到怀里，带着回文转身就回到了店房之内。秦琼这一回店房啊，这店小二也就这王小二满面春风的迎上前来。哎呦，秦爷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了。
秦爷见着官了？
见着了。
批文都领了？
领了。
哦，那好那好那好，那看来您就要回家了呗。
是啊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小二，给我算算账，这几天得多少钱呢？
哎，好，我给您结账啊。这王小二马上跑到账房先生那儿就算了一下，回头跟秦琼就说了，秦爷，跟您说，您是8月17到这儿的，到这儿呢算是5天，您明儿走就算6天吧，17加6天，今天是8月23是吧，8月23您这6天呢，您是1日3餐，给您是4个菜1壶酒，外加1碗汤啊，再加咱这3间正房由您包了，后院您那匹马给您喂的可都是细料，锅了包堆在一块儿，一共是3两多银子。 就算三两四千五吧。
秦琼说就算三两五吧。
哎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秦琼这身上带着老太太买陆州筹的五两银子，老爷今儿又给了三两，所以秦琼就把这三两五钱银子还完了电饭账，这就还剩了四两多银子。秦琼心想，就这点钱呐，路上我得赶快走，仗着我这匹黄骠马快，如果要是走慢了，多耽误两天，说不定这钱就不够了。我呀，也不等樊虎了，樊虎要是来找我，找不着，他也就回济南了，我呀，明儿就快走。所以秦琼告诉店小二，又弄了四个菜，弄上一壶酒，今儿个高兴，回文批了，明儿就回家了，要给自己的老娘办寿。遗憾的是啊，这个陆州筹没给老太太买成。秦琼心想啊，回去之后跟老娘说明白就得了。所以晚上喝酒呢，就多喝了点儿。酒这一多喝呢，身上反热。现在是八月底，说是暖和，到了晚上可就已经凉了。今年这天气还怪，凉得早。秦琼喝完了酒呢，觉得有点热，就把这窗户打开了。窗户打开，凉风这么一溜，他觉得很美，很惬意。所以秦琼就倒在这个床上，他就睡着了。睡了一夜，这窗户他也没关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秦琼一睁眼，坏了，就觉得浑身上下每一个骨头节都疼，这脑袋好像一个六斗一样。刚想着坐下来，一坐下来是天旋地转。秦琼一想，完了，病了。赶忙的秦琼就又倒在床上，心想今儿走不了了，看来昨天晚上没关窗户，我受了风了。早晨起来，秦琼就在这倒着忍着，这店小二就进来了。王小二一瞧，秦爷，您还没吃早饭，怎么今儿没起呀？秦琼说，坏了，我病，我脑袋特疼，浑身都疼，天旋地转呢。哎呦，秦爷，那您是病了，这样吧，我给您找个大夫瞧瞧吧。秦琼说，好，快点找个大夫来，让他给我抓点好药，让我快好了，我等着回家呢。哎哎，您等着您等着，我给您找大夫去。这王小二一转身到外边，一会儿的功夫就找一大夫来。他找这个大夫是谁呀？这大夫啊，是王小二他舅舅。感情王小二他舅舅啊，原来是个开药铺的，也会看点病，这水平实在不高。他这舅舅啊，有个外号叫姨父药。为什么得这么一个外号呢？他这个舅舅原来自个儿开一个小药铺，在药铺里边呢，他兼着坐堂先生，有人来看病呢，他给号脉抓药，就在他的药铺里边抓。由于他这个医术不高明，所以就做了几件不太露脸的事儿。开始啊，他说会看妇科，有一位妇女来看病了，他给人一号脉，最后说了，说你呀，这肚子里边有瘤子，我给你抓点药把它打下来得了。说好吧，他给抓了副药，这位妇女吃下去了，没用两天打下来了，人家是个孩子，一大小子。哎呦，人这家跟他就急喽，跟他要打官司啊。他这个舅舅一看没辙呀，又给人使钱呐、啊，又托人情啊，好歹把这个事儿算是平息了。又没过多久，又来一女的，他给人一号脉，看人肚子大了，他说你呀有孩子了。人这家啪给他一嘴巴，人说这是大姑娘，哪来孩子啊？他心想，这大姑娘她不是怀孩子，肚子怎么大了？后来人家是到别的地方一诊断，这姑娘得的是肝浮肿。所以说这么两大事过去之后，他这舅舅啊干脆就不敢说看妇科了。后来看什么呢？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会哪科，他肚子里边啊有几个成方子，知道一些个中药，所以谁来看病他有一个药，这一个药方子。什么药方子？这个药方子就是开胃消食的一个药方子啊，什么杀人啊，豆蔻啊，什么山楂呀、啊、甘草啊，就这么几副药。反正这种药啊给人治病啊也治不好也治不死。所以别人弄长了就都知道他了，
说这位啊就一副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一副药就好呢，其实他就会这一副药的药方子。正因为这样呢，他这个药铺的生意就非常萧条。那天在屋里边坐着，坐到自个儿这椅子上看了看，也没人来看病，他自个儿着急，哎呀怎么没有患者呢，没有患者这怎么办呢？他在这椅子上自个儿就那么晃荡，三晃荡两晃荡，这椅子呢年久失修，咔吧一下子椅子腿折了，他自个儿坐地下了，折的那茬正扎他屁股上，把屁股给扎一口子，血流出来了。这位一划了屁股，谁说没患者啊，我不就是患者吗？他自个儿给自个儿上药，自个儿成了患者了。所以正因为他生意萧条，这王小二啊就知道他舅舅生活很困难。他舅舅也经常跟王小二说，有什么买卖你给我揽着点。王小二今天给他舅舅送信来了，跟您说呀，我们店里边住了一个山东来的老客，他呀有病了，您呐快点吧给他看看去吧。好好好好好，那我去看看。王小二领着他这舅舅来了，来到店房里边，这位给秦琼一号脉，哎呀您这是受了风了。甭说他这么说呀，有一点生活常识的人一看这样就都知道这是受了风了。所以他就给开了个药方子，还是他那方子。您说他那个药方子能好使吗？但是开了这方子就得给钱呢。这药啊抓了两三副，王小二给积极配合熬好了让秦琼喝，喝完了秦琼这病也不见轻，但是银子又给拿出二两多来。秦琼这个钱是越来越少，秦琼一琢磨呀，我不能再看这病了，再看病看不起了，我这钱花光了我怎么回家呀？秦琼就说不看了。这说不看了，王先生一看说那您这病还没好呢。秦琼说没好不要紧，我就在这忍着。哎那好吧。王小二告诉他舅舅了，他舅舅也不再来了。可是秦琼呢就在这硬挺着。在这个店里边这一病就是半个来月呀。半个来月过去，这可就到了九月初了，天气越来越凉了。秦琼呢靠着自己的体质愣是挺过来了。这病啊比以前强多了，脑袋呢也不发沉了，就是四肢无力，不思饮食。这些天王小二给秦琼端饭端菜也减了量了，原来都是四个菜一碗汤再加上一份酒，秦琼有病这回不喝酒了，开始是四个菜一碗汤，后来就俩菜一汤。这王小二还会说，您有病心里有火不想吃东西，我给您菜弄多了吧他也浪费，咱就改俩菜一汤吧。秦琼说行。等秦琼这个病大见好之后了，这王小二说我看您呐饮食不佳，咱就一菜一汤吧。秦琼说行，一菜一汤。这天秦琼又到床上下来了，溜溜达达来到院子里头，好多日子没到院子里来了，一看院子里边墙头上那个狗尾草全都发了黄了，这是到了秋天了。哎呀秦琼又一想，这钱要还电饭账钱不够了。秦琼估算着现在这个电饭账钱起码也得欠了五六两了，我没那么多钱了。但是秦琼又不好说，我现在这个钱还不起你了，你等着我朋友来了再说。秦琼没说这话，但是这个王小二那开店的眼睛毛都是空的，王小二看出来了，走到秦琼的跟前，秦爷您这一气儿病了半个多月了啊，这回您好了，您什么时候回家呀？秦琼说
我最近就想回家。哎，秦爷，这电饭账咱再结一把。秦琼说，店小二，实不相瞒，我现在兜里的钱呢，不够结电饭账的。
哦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有个朋友，我们两个这次出来呢，我们两个人的盘川路费钱都在他一个人那放着呢。分手的时候这钱没分给我，他带走了。他说呀，回家的时候要到潞州来找我，他一来找我，那么钱自然就有了。
哦，那他来找您，他知道您住在我这王家老店吗？
秦琼说，是啊，他不知道。我看明后天我上那大道口上等等他。
哎呦，秦爷，那大道上那么多人，您从早等到晚呐。您要一眼不留神没看着他，他走过去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
秦琼说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秦爷，我有个主意。您这朋友要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您，肯定得上衙门里边找您呐。您住在这店里边，这天堂县衙门里边的人不知道，我呀上衙门里边给您送个信儿，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到衙门里边去找您，就让他到这王家老店来见您，这不好吗？
哎呦，秦琼说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那么我上衙门里边去一趟，不用您去，那衙门里边我有好多熟人，我给您带个信儿就行了。
那我就谢谢你。好，店小二腿秦六马上奔衙门里去了。哪知他腿勤了呀，店小二心想，我得把你这个事儿啊办完满喽啊，您得把我们的电饭账还喽啊，不然的话你拉了这么多电饭账钱，您这又有着病啊，可别给我们崩走喽。所以店小二到衙门里边去了，回来之后告诉秦琼，秦爷，我跟您说，衙门里边所有我认识的人我都告诉了，一共告诉六七位。我为什么告诉这么多人呢？我怕他们万一有一个谁当班谁不当班呢，您那朋友来了一找您，都得有人知道，这才行呢。秦琼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，那好了。可是就在这等着，秦琼呢有时候出去也到大道边去等樊虎，等樊虎，樊虎也不来，回来之后这樊虎也没到衙门来找他。秦琼这天上大街上等樊虎，等完了之后回来的功夫，一进店房一看，自己那屋子里边灯火通明，有人画拳行令。秦琼一看，哎，这谁跑我那屋子里边住着去了？